古人言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就拿溥仪来说，别看自称小朝廷，还是个逊帝的皇帝，吃喝是不愁啊，但是忧心忡忡，每一天都是心惊肉跳，刮骨遨游啊，可以说没睡过一晚上好觉，就因为他存在野心，自己折磨自己呀，那没办法。前文书咱说的，大早上起来，他正吃早点喝粥呢，有人向他禀报，有人送了个礼物，拿进来看看是什么吧。溥仪注目观瞧，把这竹篮子盖打开，往里一看，可把他吓坏了。什么呢？里头有颗炸弹，这东西咣要炸了，还活得了吗？溥仪吓得是魂不附体，唰一转身躲到屏风后头去了。快扔出去，快拿出去，快拿出去！这仆人吓得连滚带爬，把这炸弹扔出去了。其实这炸弹呢，他也没炸。这溥仪这一天都心惊肉跳，后来老臣们来了，大家烂呛汤，七嘴八舌头猜这个炸弹是从哪儿来的，送炸弹的人肯定是个特务，但究竟是哪儿来的呢？这颗炸弹应当送交日本警察让他们处理，因为这是日本租界，日本人维持秩序，交给日本警察了。晚上点灯的时候，警察送来回信了，说经过检查，这门炸弹是武汉造的，肯定是张学良派来刺客，想要谋刺陛下。除了张学良，没有第二个人。哎呦，这溥仪是一晚上也没睡好觉，做噩梦，说胡话，翻来覆去的翻饼子。到第二天，老臣们把他围住了。大多数主张，陛下呀，天津没法待了，您赶紧走吧。您看这事儿多危险呢，今天有炸弹，明儿个不定还定有什么呢。一旦陛下有个三长两短，大清朝就彻底完了，陛下以龙体为重。但这溥仪呢，总觉着心里头不落挺，迟迟难下决心。其实张学良没干这事，光明正大的人能干这种事吗？这纯属是土肥原一手导演的，因为土肥原拜会溥仪没说动他，这土肥原憋了一肚子气，见着相追好评之后了，两个人又计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土肥原才想出这么个损招来，送炸弹威胁溥仪，看你到底离开天津这不离开。这事儿发生之后五六天又平息了，溥仪还是没动，土肥原眼珠一转，又有了贼点子了。这天他命手下人抬着两个大箱子沉甸甸的来见香追浩平。这香锥不知道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，问土肥原：“将军，这是什么？”“这都是给溥仪准备的，又是炸弹。”“
不不不，
比炸弹厉害得多。请问香锥阁下，你前者组织了东亚义勇军，结果弄了个虎头蛇尾，究竟怎么回事？”“哎，土肥原将军别提了，原本我成立义勇军想吓唬吓唬这个溥仪，叫他赶紧离开天津，另外我想制造第二个九一八，不过天津市的市长叫王树汤，此人十分了得，他不听邪，这事儿没有办成，您怎么又提起这个茬来？”接茬往下唱，这戏不挺好吗？这样吧，东亚义勇军 还要继续组织，队伍要扩大。至于经费嘛，你不必发愁，你来看，这两箱子是白花花的大洋20万，这20万都给你了。你可以重金收买义勇军的骨干，让他们的事儿越闹得大越好，就普一不走这天津，咱也得弄到手里头，你明白吗？
哦，
湘追命人把箱子打开一看，白花花的大洋20万，真诱人呐、啊！好了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第二天，他们就在海光寺开了个会，把天津那些土匪、地痞、流氓全集中起来，能有2000多人呢、啊。开了个誓师大会，还做了几面大旗，旗上写的是东亚义勇军。他们把义勇军分成20个分队，而且这湘追就告诉你们，离开日本使馆，离开了租界地，到了中国管辖的地界，杀人放火你们随便来，上次我说的话都算数，这次行动不让你们白干，每人先发40块银元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赏，你们看好吗？哎呦，这些地痞流氓嗷嗷直喊呐、啊！大日本帝国万岁，大日本皇军万岁，每人得了40块大洋，而后发了枪，发了子弹，有人还带着火药冲出日本租界地，到了中国地是杀人放火，比上次倍加猖狂啊！哎，那些警察一看这得了，马上开枪镇压，双方顶了牛了。这次警察伤亡的数目也不小，因为规模太大了，警察没有办法，马上禀报了王树堂。王树堂一看人手不够用啊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个战斗就打了1天1夜，天津整个乱了套了，老百姓关门闭户。到了晚上10点来钟，双方打了个平平。同时最可恨的是日本鬼子在使馆里架起大炮来，咚咚咚一个劲儿往市区里发炮，给这些流氓地痞助威。王树堂感觉到问题严重，当天晚上坐上汽车飞快的赶到北平来面见张学良。张学良听完他的汇报之后，感觉到问题严重，马上开会研究对策，而且张学良立刻做出决定：一，把这个事儿请示南京政府，不管怎么说委员长蒋介石是一把手，当家人，让他知道知道天津要出事，问题相当严重。二，马上从北平组织大批的记者赶赴天津，让他们了解实际情况，写报道，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日本鬼子干什么，这个舆论先行嘛。至于实际怎么办，张学良是煞费苦心，其实他手里头有军队，不敢派，派军队一顶牛，肯定一触即发，这事就闹大发了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蒋介石也不会同意。不派军队，面对着所谓的东亚义勇军如此猖狂，怎么办？大伙瞪着眼睛看张学良做决定。哎，张学良脑子也挺好使，最后想出一个好主意来，马上电令保定市的市长兼旅长张学明赶奔北平。张学明是他亲弟弟，现在是保定市的市长还是旅长，掌握着军权。等到了北平之后，张学良交给他任务：学明啊，我把保卫天津的重担就交给你了，你配合着王树堂将军，无论如何要把暴乱镇压下去，出了大事我盯着，军队不宜出面，你要切记 把你手下的部队一色换上警察的服装，以警察的面目出现。因为军队一插手，事儿就乱了。警察还要维护社会治安，小日本鬼子没有咒念，要叫警察对付他们。你马上把部队拉到天津，狠狠的给我打，千万不要再发生沈阳事件。我明白。张学明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能不捧他哥哥吗？回到保定之后，立刻付诸行动，他手下的部队换上警察服装，源源不断的开赴天津。这一打就是多少天呢？这东亚义勇军死的可太惨了，别看得了40块大洋，把小命都丢了，让这些警察部队一下子打到日本租界地。这湘追马上向王树堂提出警告，必须命令你的警察离我的使馆区退出300米以外，如果在300米以内发生一切严重后果，必须得负责。王树堂在电话里头没梦还说，背后说了，放屁放屁，我能听你的吗？就打，真就不听邪。小日本鬼子也没咒念呐，到底这场暴乱又被镇压下去了。后来张学良想了个好办法，让张学明的部队进驻天津，假装警察，王树堂的部队撤到保定，来了个大换防。哎呀，因此湘追第二次组织的暴乱又被平息下去了。就这些日子，天津都开了锅了，是人心惶惶，谁还有心过日子？有的把行李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到外出去逃难。老百姓咱不说，就说这溥仪啊，是心惊肉跳，站到窗户前就听着外边的枪声炮声不断呢。溥仪心说，我的妈呀，这天津没法待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正在这时，有人向他禀报，陛下，门前开了一辆铁甲车，直接奔咱辕门来了。铁甲车上坐着什么人？是不是张学良的人？现在还没调查清楚。正这时候，第二波人进来禀报，禀报陛下，来的是日本人，为首的自称叫吉田大卫，是日本的一个翻译官，要求见陛下。哦，在溥仪的思想认为，这日本人比张学良的人也亲近的多，把这吉田大卫叫进来了。这吉田见着溥仪之后，叭打了个立正，规规矩矩垂手站立旁边。溥仪就问吉田君，你来了有事？启奏陛下，天津没法待了，如果陛下不赶紧走，悔之晚矣。我奉土肥原将军之命特来接您来了，假如您要不走，张学良的人要冲进租界地，矛头就指向您了，那时候的靖原就会变成一片焦土，陛下的安危可想而知。陛下赶紧快走吧，形势紧迫，不容你再考虑了。这溥仪胆小如鼠啊，太惜命了，一听这吉田这么一说，毛发倒竖，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他再也顾不了许多了。好好，土肥原将军现在何处？他现在正忙着他的事儿呢，派我做特使来接陛下，您收拾收拾，咱马上起身吧，我用装甲车把您护送离开。溥仪一听，最后下了决心了，就这么地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是祸躲不过了。他马上命令新夫人收拾了个手提包，里头装着金银细软，其他的东西一概不要了，什么皇后啊皇妃啊全不管了，自己逃跑了再说。 跟随这吉田摸着黑上了庄稼车。这车子一掉头，先开到日本的使馆。到了使馆之后，有人准备好了，干什么呢？让溥仪化化妆，穿上日本军服，外边配着日本军大衣。你要不仔细看，就是个日本人，连他的随员全换上日本的军服。而后准备了一辆车子，带着溥仪直奔白河码头。到了河边了，天已经很黑了，溥仪还是近视眼，看不太清楚，就看码头上停靠着一只船，船头上有白字儿，笔至山丸号，一艘日本船，插着日本的太阳旗，船长在一旁伺候着。这郑孝胥不知道什么时候跟日本人联系的，他也在这等着呢。一看溥仪来了，郑孝胥十分高兴，陛下赶紧上船吧。溥仪叫众人搀架着上了船，这阵护送他的吉田大尉把这船长拉到一边，低声问他：船长先生，都准备好了吗？
都准备好了。
我在船头船尾准备了6桶汽油，一旦发生意外，把汽油点燃了，这只船就彻底的销毁，一点痕迹都不能留下。
嗯，有戏有戏。
这吉田心里暗笑啊，心说啊，溥仪溥仪啊，你玩不过土肥原将军啊。这土肥原将军全都安排好了，用这只船送你，一旦遇上了麻烦，叫中国军队查出来，就把船烧了，连你全报销，一点痕迹都留不下来。可叹溥仪啊，跟傻子一样，根本都没想到日本人的心就如此毒辣。上了船之后了，把船上的灯全都关闭，马达开动，赶奔外海。但是这通过中国军队管辖区啊，那两岸上都有哨兵啊，有那卡的就发现了，站住，船只靠岸，要停船检查，站住。你越喊的凶，船跑的越快。这吉田就告诉手下准备，船头船尾都是机关枪，子弹推上膛，把灯光熄灭了。吉田告诉开足马力冲过去，别听他的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吆喊声是越来越远，他们冲过几道封锁线，到了外海了。吉田的心这才放下，把溥仪给吓得缩成了一团呢，连郑孝胥都冒了汗了。后来吉田从外边进来了，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，现在平安无事喽，我们已经到了外海了，周围全是日本的军舰，这一下您可以放心了，开灯。刹那之间，小船之上是灯光明亮。这吉田命人把事先准备好的吃喝摆了一大桌子，要开始祝贺，先给溥仪敬酒三杯，让他压压惊。这溥仪才长出了一口气，唉，心说话，列祖列宗啊，你在天要显灵啊，保佑你的后代平安到达吉林长春继皇帝位，我要恢复祖业呀，我要继承大清的江山社稷呀。他心里头胡思乱想，这时候酒宴摆下了，这郑孝胥把脑袋的汗擦净了，是摇头晃脑，心里头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总算有了希望了。这溥仪要继了皇帝位，我就是总理大臣啊，紫袍金带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啊，哎，总算达到目的了。 郑孝胥一时高兴，诗兴大发，当众宣布：“有酒肉没有诗不成席呀！”我要当众吟诗一首，欢迎欢迎欢！连日本人都给他鼓掌。郑孝胥是廖家思左吟诗一首：“同州二弟欲同尊，奇客同州事共论。人定胜天非浪语，相看应在不多言。”就这么几句话。他说的同州二弟是几大洲的州，二弟就指的是日本天皇和这溥仪，欲同尊出来俩皇帝，奇客同舟事共论，奇客就指着他们这几个人坐这船，当当当当的。郑孝胥啊，对这四句话十分满意。之后到了长春，他又亲自书写了一下，命人裱糊起来乡绅近况，挂在他的公馆里。一是满意，另外也是讨好日本人，这个东西是最无耻不过了。咱们闲言少叙，这船只头一步先到的营口，就东北的营口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到鞍山附近的汤岗子，让溥仪住到汤岗子温泉疗养，就把他搁到那儿了。这现在这汤岗子还大肆宣传这件事儿，说这温泉呢，当初溥仪皇帝在这儿洗过汤，你看这屋，所以这价钱得提高多少倍。有不少人慕名而来到那洗这热汤浴，就是溥仪在这住了些日子。这个溥仪一到汤岗子住下之后，土肥圆，心里高兴，马上向日本的军部、日本的政府报捷，说现在按照我们的目的，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，现在溥仪已经乖乖跟我们住到汤岗子了，挑良辰择吉日应当把他送到长春，至于什么时候继位咱们再行商议，等等等。这溥仪住到汤岗子心里也不落挺，身边没几个人啊，连王后在皇妃谁都没跟来，很多亲近的人全跑到天津了。他就问日本人，我身边的人得什么时候能到？陛下放心，很快。这溥仪就这么走了。他家里的还不少人呢，依然住在静园。咱们单说他的皇后名叫婉容啊，这婉容在许多电视剧上也描写过，此人有点病，溥仪这一走，他受了刺激，又犯了病了。